在中国，民主是一个被驯化的词汇。中共的官方话语将自身定义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声称这是比西方选举民主更高级、更真实的民主形式。这套话语的精妙之处在于，它用民主的名义封堵了对民主的真正讨论。当执政党已经宣称自己代表了人民的全部意志，任何关于制度选择的追问都自动变成了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与颠覆。但历史从不尊重“不可能”这个词。1991年，苏联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解体，那个看似铁板一块的帝国在数月之内灰飞烟灭。1986年，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台湾开始了一段威权向民主的渐进转型。那个曾经以动员戡乱为名压制意见长达数十年的国民党政权，最终在2000年和平地将政权交给了反对党。1989年，东欧的多米诺骨牌在短短数月内依次倒下，波兰、捷克、匈牙利、东德，一个又一个稳固的共产主义政权在人民的压力下崩塌。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发生在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发生的时候。今天我们想要探讨的并非一种纯粹的思想实验，而是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性的政治议题。如果中国的政治转型真的发生，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制度，以及什么样的制度能够真正保护我们？任何关于中国民主化的讨论都必须从当下的诊断开始。我们是在一个被特定历史与体制深度塑造过的社会中寻找出路。中共70余年的统治留下了几道深刻的结构性伤痕，这些伤痕不会因为政权更迭而自动愈合。中共体制的核心特征是党政不分，以党代国。在这一体制中，国家机器、政府、军队、司法、媒体都被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党的意志凌驾于一切正式的法律与制度安排之上。习近平上台以来，这种集权倾向被进一步强化。2018年，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是这一趋势最具标志性的体现。党内的派系政治曾经是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有限政治竞争的空间，在习近平时代被以反腐为名系统清洗，常委会的集体领导制被个人权威所取代，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功能日益萎缩。这种集权基因的危险在于，它是一套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与制度惯性。历史上后威权国家在转型初期最常见的失败模式，正是旧体制的权力逻辑以新的包装延续下来。俄罗斯的普京就是最典型的例证，他是在一套名义上民主的宪法框架下，凭借旧体制留下的安全部门网络与寡头资本的联盟，一步步重建个人权威的。因此，讨论中国的民主化，首先弄明白如何从制度上切断这种集权的基因传递。除了党凌驾一切之上，中共还让中国的司法独立彻底缺失。中国的司法系统从一开始就不是独立于政治权力的裁判机构，而是党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之一。党的政法委系统凌驾于法院、检察院之上，负责协调重大复杂敏感案件的处理。这意味着凡是涉及政治敏感性的案件，法院的裁决必须服从于政治需要而非法律逻辑。维稳逻辑是理解中国司法工具化的关键。在这套逻辑下，社会稳定被置于一切价值之上，而稳定的定义权归属于执政党。于是，上访者被解访，维权律师被吊销执照乃至刑事追诉，劳工 NGO 被强制解散，不是因为这些人违反了法律的实质，而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威胁到了执政者定义的稳定。没有独立的司法，民主选举的意义将大打折扣。选举产生的多数完全可以通过控制司法来压制少数，通过司法工具来迫害政治对手，通过法律的名义来合法化不正义。印度的紧急状态，1975年至1977年的紧急状态，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时代，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示了民选政府如何蚕食司法独立。此外，还有对公民社会的长期压制。民主政治的运作依赖于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独立媒体、工会、行业协会、宗教团体、非政府组织、维权团体，这些中间性组织是普通公民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缓冲与传导机制，是个人政治意志得以汇聚和表达的组织载体。 中共对公民社会的压制是系统性和持续性的。2015年以来的公民社会寒冬中，大量劳工、 NGO、 法律援助机构、女权团体遭到清查，其创办者或被拘押或被迫流亡，独立媒体早已不复存在，最后一批敢于触碰敏感议题的调查记者或改行或晋升或出走，互联网上的防火长城将中国公民与全球信息流隔离在两个平行的信息宇宙中。这种压制造成的后果远不止于言论自由的损失，它从根本上削弱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组织能力。没有工会，工人只能以个体的方式面对资本；没有独立媒体，腐败与滥权缺乏曝光的渠道；没有公民团体，选民无法有效地将分散的诉求整合为可以影响政治的集体行动。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台湾的党外运动与波兰的团结工会。这两个案例都表明，民主转型的成功需要公民社会在威权统治下的长期积累。中国公民社会的空洞化意味着任何转型都将面临严重的组织能力赤字。对于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而言，政治的现实不是新闻联播里的宏大叙事，而是县委书记的一纸批文、镇政府的一个拆迁通知、村委会主任与开发商的一次秘密饭局。中国地方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官员的问责对象错位。由于官员是由上级任命而非由当地民众选举产生的，他们在政治逻辑上向上负责而非向下负责。完成上级交办的 GDP 指标、维稳目标、征地任务比回应本地居民的诉求更加重要，因为前者决定仕途，后者无足轻重。土地财政是这种扭曲最集中的体现。地方政府通过征收农民集体土地，以集体补偿出售给开发商，获取财政收入。这一模式在过去20年中几乎成为县市级政府的标准运营逻辑。由此产生的强制拆迁、暴力执法、上访镇压，构成了中国底层政治生态中最触目惊心的一页。老百姓在这套体制中的处境是无处申诉，因为信访被劫无从参与，因为选举无效无法问责，因为官员不怕民众。经过中国数十年的污名化，绝大多数中国人脑海里都会认为民主是一种制度，但实际上民主制度是一个巨大的枷锁，其内部成员在结构、逻辑与后果上存在巨大差异。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场景，制度选择本身就是一个关乎成败的战略决策。所以首先，我们需要对世界上现行的几种主流民主制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首先是总统制，其特点是权力清晰，但有一定风险。总统制民主以美国为原型，其核心逻辑是行政权与立法权的严格分立。总统拥有独立的民意授权，任期固定，不因议会的信任与否而受到影响。这种设计的优点在于行政责任清晰，选民知道该向谁问责，以及权力的相对稳定性。但为什么说总统制有一定风险呢？政治学研究对总统制的危险性有相当充分的记录。胡安·林茨在其经典论文中指出，总统制天然具有赢者通吃的政治逻辑。总统代表全体人民，但实际上只代表选举中的多数。对立的政治势力被完全排斥于行政权力之外，政治妥协的动机因此大为降低。在政治文化不成熟、制度尚未巩固的社会中，总统制极易滑向民粹主义的强人政治。拉丁美洲提供了大量案例，委内瑞拉的扎韦斯、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厄瓜多尔的科雷亚都是在民主选举中获胜，随后利用总统权力逐步侵蚀宪政约束，最终建立个人色彩浓厚的威权或半威权体制的典型。他们的上台在形式和流程上尚完全合法，他们的专权在逻辑上是总统制本身的结构性漏洞所纵容的。对中国而言，这一警示格外沉重。一个拥有14亿人口授权的民选总统，在缺乏成熟宪政文化的土壤上拥有极大的空间，将民意转化为个人权威。第一个民选总统很可能就是下一个强人的起点。第二种是议会制，其特点是精英共识，但门槛极高。议会制的核心逻辑与总统制截然相反，行政权力来源于立法权力，政府由议会中的多数联盟产生，并需持续对议会负责。一旦失去议会信任，政府必须辞职或寻求重新选举。这种设计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他强制要求政治行为者在议会框架内寻求妥协，联合执政成为常态。 单一政党的权力因此受到结构性制约。德国的议会制是这一模型最成熟的范本，基本法中的建设性不信任投票制度要求议会在推翻现任政府之前必须已经就新总理人选达成多数共识，有效防止了政治真空与不稳定。然而议会制的有效运作依赖于几个中国目前完全不具备的前提条件：成熟的政党体系、议员的相对独立性与政治专业化，以及一种以妥协和辩论为核心的议会文化。中国目前的人民代表大会名义上是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是橡皮图章，其代表既无独立的政治立场，也无真正的立法主导能力。从这种议会直接过渡到真正运作的议会民主，需要越过一道极高的制度与文化门槛。第三是半总统制，这是一种折中方案，也是最多陷阱的方案。半总统制试图综合总统制与议会制的优点，总统由直接选举产生，拥有独立的民意基础，但行政权力由总统与总理共享，总理需对议会负责。法国第五共和国是这一模型的设计原型，总统主导外交与国防，总理主导内政，这一设计在实践中产生了极为复杂的政治动态。台湾采用了接近法国模型的半总统制，其后果是持续的政治张力。当总统与议会多数属于不同政党时，也就是台湾称为朝小野大，行政与立法之间的持续对抗几乎使治理瘫痪。陈水扁执政八年，有相当长的时间处于这种结构性僵局之中。俄罗斯的教训更为深刻，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宪法在形式上是半总统制，但总统的权力远大于法国模式。这种权力集中加上司法独立的缺失与公民社会的孱弱，为普京提供了一套现成的权力工具。实际上普京的崛起在技术层面上远胜于习近平，习近平对宪政制度是粗暴推翻，而普京则是在这套半总统制框架内的精心运作。对于中国半总统制的模糊性，在转型期可能是最危险的特质。权力边界的不清晰，在存在强人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几乎必然向权力集中的方向演化。在关于中国民主化的讨论中，联邦制往往因为政治敏感性而被回避，统一与分裂的焦虑使得任何关于地方权力的讨论都容易被扣上分裂国家的帽子，但这恰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正是这种对权力下放的恐惧，使中国的中央集权得以延续。联邦制的核心价值是将政治竞争在空间上分散化，使得没有任何单一的权力中心能够控制全局。德国的联邦制使各州政府拥有真正的立法权与财政权，联邦政府的政策必须经过联邦参议院的同意。印度的联邦制在独立初期被认为无法维持统一，但事实证明，正是这种分权结构使印度得以在极度多元的社会条件下维持民主政治。对于中国而言，地方分权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技术，更是一种政治现实的必要回应。中国是一个在民族、语言、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上极度多元的社会，且不论汉族与边疆地区之间的差异，仅仅是在汉地十八省内部，各地区之间的差异甚至远大于欧洲诸国。而新疆、西藏问题的根源之一，也正是中央的高度集权，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真实诉求缺乏合法的表达渠道。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而非目前名义上的自治，是解决这些积累已久的历史矛盾的必要前提。前面的理论模型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框架，但更有价值的经验来自历史案例。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有几个民主转型的案例与中国的情况存在不同程度的相似性，值得我们逐一深入审视。首先是台湾，这也是对中国最有借鉴意义的成功转型。台湾的民主转型在所有可参照的案例中与中国大陆的相似程度最高，相同的文化传统，相近的历史记忆，同样的维权出发点。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在许多制度特征上与中共高度相似，包括党政不分、特务统治、意识形态管控与对公民社会的压制。台湾转型的成功有几个关键因素值得深究。第一，蒋经国的政治判断发挥了独特作用。1986年，面对党外运动的压力与美国的外部施压，蒋经国做出了开放党禁、解除戒严的决定。这种从上而下的转型路径虽然存在精英主导的局限， 但在维护社会稳定与避免暴力冲突方面具有重要优势。第二，台湾采取了渐进式的选举开放策略，转型并非从全面直选开始，而是先从地方选举起步，逐步积累选举经验与政党竞争文化，再延伸至省级与中央层次。这种渐进策略使民主制度有时间生根，也使选民有机会在低风险的场景中学习民主参与。然而，台湾民主的局限同样清晰可见，族群政治的动员，蓝营与绿营的对立在相当程度上沿着省级与认同线划分，使政策辩论长期被身份政治所遮蔽，民粹化倾向在社会媒体时代进一步加剧，制度性的妥协文化受到严峻考验。台湾经验对中国最重要的启示，或许不在于制度形式，而在于转型节奏。稳健的渐进主义比激进的一步到位更有可能产生可持续的民主。其次是1989年的东欧巨变提供了一组关于转型速度与制度质量之间张力的对照案例。波兰的圆桌会议模式是精英谈判主导的软着陆典范。1989年初，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与以团结工会为核心的反对派，在天主教会的调解下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关于政治改革的协议，包括举行部分自由选举、合法化团结工会。这一模式的核心是，转型是通过谈判而非革命完成的。旧体制的精英保留了退出的尊严与部分利益，从而降低了他们抵制转型的动机。波兰此后的民主巩固虽然也面临挑战，但总体上是东欧转型中最为稳健的案例之一。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则展示了公民社会积累的力量。以剧作家哈维尔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长期在地下出版物与公民论坛中积累着独立的思想传统与组织网络。当政治机会窗口在1989年11月突然开启，这些积累迅速转化为有组织的政治行动能力。捷克的经验提示，公民社会的地下积累是转型成功的重要储备，俄罗斯则是最沉痛的反例。叶利钦时代的休克疗法，政治与经济同步的激进转型，在摧毁旧体制的同时，也摧毁了社会的基本生活保障。经济的急速崩溃，为犯罪集团与寡头提供了瓜分国有资产的历史机会，国家权力的急速萎缩制造了制度真空。在这一真空中，就安全部门出身的普京以铁腕与秩序的名义完成了权力的再度集中。俄罗斯的失败揭示了一个关键教训，转型速度过快，旧精英未被有效问责与纳入新的制度框架，是民主倒退的结构性根源。还有南非的转型，在关于历史正义与政治稳定之间如何取得平衡的议题上，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丰富的实践经验。1994年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赢得大选，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转型的制度设计包含几个关键选择，以比例代表制而非赢者通吃的多数选举制，确保少数族裔的政治代表性，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以真相换取特赦的方式处理历史罪责，避免大规模的清算引发社会撕裂。然而南非的民主困境同样发人深省，非国大的一党独大使执政党逐渐失去了被反对党问责的压力，腐败在缺乏有效政治竞争的环境中蔓延，经济的结构性不平等，种族隔离时代遗留的贫富鸿沟未能通过政治民主化得到有效缓解，黑人多数虽然获得了政治权利，却在经济结构上仍处于边缘位置。南非对中国的启示是双重的，如何处理中共历史罪责，包括文化大革命、六四、疫情，这无数血债的问题无法回避，但处理方式决定了转型是走向和解还是走向内战。同时，政治民主化必须与经济正义的制度安排相配套，否则民主将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新包装。还有一个值得分析的例子是印度，堪称一场混乱但持久的民主实验。印度独立时的客观条件在许多方面比任何人预想的民主转型中的中国都要恶劣，文盲率超过 80%，深度的种姓制度分层，数百种语言与宗教的极度多元，极端贫困。当时西方的主流判断是印度的民主实验注定失败，这样的社会条件不支撑民主政治的运作。然而印度的民主持续运转了70余年，尽管其质量参差不齐，问题重重， 尼赫鲁坚持议会民主的原因，在他自己的著述中有清晰的表达对强人政治的历史警惕。甘地遇刺的震撼使印度建国精英们深刻意识到，在一个具有宗教激情与民族矛盾的多元社会中，只有制度性的权力制约才能防止暴力政治的循环。印度的经验证明了一个重要命题，民主不需要等待所谓的成熟条件才能启动。普通的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公民完全有能力通过选举表达真实的政治意志，惩罚腐败的政府，选择能够代表自身利益的政治人物。印度选民在历次关键选举中展示出的政治判断力多次出乎精英观察者的预料，但印度民主的危机也清晰可见。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对媒体独立性的侵蚀，对穆斯林少数群体的政治动员，对司法机构的施压，显示出民主在民粹主义压力下的脆弱性。多数人的选票可以合法的用来压制少数人的权利。印度的当下是民主退化的一个警示，也是宪政保障之于民主可持续性不可或缺的有力证明。制度讨论很容易陷入精英视角的抽象，谈选举制度的技术细节、权力分配的宪法安排、转型路径的策略选择。但如果我们真的试图从普通中国老百姓的立场出发，问题的起点就必须是我们在当下的生活中究竟承受着什么？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是哪些在现行体制下被剥夺的权利与保障？土地与房屋是中国底层政治冲突最集中的领域。中国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安排，加上地方政府对土地征收权的垄断，使得农民实际上对自己耕种的土地没有任何可以诉诸法律的产权保障。开发商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同盟，可以在农民完全没有谈判能力的情况下，以极低的补偿将他们驱离世代生活的土地。城市居民虽然拥有房屋所有权，但土地使用权的性质与产权保障的模糊性使得强拆事件在城市同样频繁发生。这不仅仅是财产权的问题，更是政治权利的问题。强拆之所以可以肆无忌惮，根本原因是农民和居民没有任何政治手段来对实施强拆的官员追责。在一个真正的民主体制中，县长或市长需要面对选举压力，大规模强拆引发的民愤将直接威胁其政治生命。正是选举问责机制的缺失，使得这种侵权行为得以持续。医疗、教育、养老的资源分配不公是另一条深刻的痛点线索。优质的医疗资源高度集中在大城市，农村地区的基本医疗条件仍然严重不足。教育资源的地区间差异通过户籍制度被进一步固化，进城务工者的子女在受教育权利上面临系统性的歧视。这些不公平在根本上源于普通公民缺乏政治权利来影响公共资源的分配决策。上访制度是中国底层政治生态中最荒诞的存在。这一制度的设计逻辑是皇权时代击鼓鸣冤的现代变体，相信只要能够到达更高层次的权利就能得到公正。然而现实是，大量上访者在抵达上级机关之前就被地方政府雇佣的解访人员强制拦截，关押于法外的黑监狱，强制遣返原籍。上访这一行为本身在地方官员的维稳逻辑中是一种威胁，因此产生了通过打压上访者来维持稳定的荒谬循环。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民主的价值不在于抽象的人民主权，而在于一系列具体的权利保障。独立的司法是最基础的需求。告赢政府这四个字在现行体制下几乎是奢望。行政诉讼、集民告官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虽然存在，但胜诉率极低，因为地方法院在人事与财政上都依附于地方政府。真正独立的法院是普通人能够在权益受损时获得救济的最后防线，没有这道防线，其他权利的保障都是空谈。新闻自由是另一个对普通人有切实影响的权利。腐败之所以能够猖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曝光机制。在互联网时代，每一个有手机的人都可能是新闻的记录者，但在严密的审查制度下，这种潜在的监督力量被系统性的阻断。开放的新闻环境将极大地降低腐败的生存空间，使每一个官员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处于公众的视野之下。结社自由对中国的工人与农民群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一个没有独立工会的劳动体制中， 公认与资方的谈判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中国的官方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党的附属机构，其功能是维护劳动秩序，而非代表工人利益。真正独立的工会，赋予工人在劳动条件、工资待遇与安全保障上集体谈判的能力，是对工人权利最直接的制度保护。在综合以上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尝试勾勒一个较为具体的制度设计方向。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蓝图，完美的蓝图不存在于政治领域，而是一个以去集权、强地方、护权力为核心逻辑的框架性建议。核心原则是宪政优先于选举，这一原则的确立是对中国政治转型最重要的一个警示。许多关于民主化的讨论直接从何时选举、如何选举开始，但这恰恰颠倒了制度建构的逻辑顺序。选举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没有宪法权利的保障，选举可能产生压迫性的多数；没有独立司法的支撑，宪法权利只是纸面上的空话；没有新闻自由与信息自由，选民无法做出真正知情的政治判断。因此，民主转型的第一步应当是建立一套真正具有约束力的宪法权利清单。这份清单必须包括人身自由与正当程序保障、言论与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财产权保障、少数族裔的文化权利，以及独立司法对这些权利的有效救济机制。这些权利必须被设计为不可被简单多数所修改或剥夺的宪法条款。德国基本法的永恒条款是一个值得参考的范本，它规定了某些基本权利与联邦制原则，即使是议会的绝对多数也无权废除。这一设计的逻辑是对历史教训的立法化记忆。希特勒正是通过议会多数合法修宪，摧毁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根基。在行政体制的选择上，议会制优于总统制。从降低强人复辟风险、促进政治妥协与防止权力过度集中的角度评估，议会制比总统制更适合中国的转型场景。行政首脑总理由议会产生，并对议会负责，失去议会信任，急需去职。这一机制从结构上阻断了个人权力无限膨胀的可能。在选举制度上，混合比例代表制是较为合理的选择。纯粹的多数决制，如英国的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会系统性的压低少数群体的政治代表性。纯粹的比例代表制，如以色列模式，则容易导致政党碎片化与联合政府的不稳定性。德国式的混合比例代表制，部分议席由选区直选产生，部分由政党比例分配，并设有进入门槛。德国为 5%， 防止极端小党泛滥，在代表性与可治理性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准联邦制是必要的选择，赋予省级政府真正的立法权与财政权，使地方官员的权力来源于本地选民而非上级任命。这是将问责机制落实到老百姓日常生活层次的关键。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高度自治应当是真实的而非名义的，包括语言、文化教育、地方行政等领域的实质性自决权。在过渡安排上，设立5-10年的民主巩固期是审慎的选择。这一时期内可以参考西班牙转型时期的部分经验，对前威权体制官员的参政资格设定一定限制，同时建立专门的过渡正义机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过渡期不是推迟民主，而是为民主的根基建设提供必要的制度缓冲。中共党产问题是中国转型必须直面的核心经济政治议题。中共在70余年执政过程中，通过党政不分的体制积累了极为庞大的经济资产，包括党报媒体系统、党管企业、党的房产与金融资产。这些资产的归属在转型后必须经过透明的法律程序予以厘清，否则前执政党将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在新的政治竞争中形成不公平的优势，或以资本的形式维持对新体制的实质性控制。历史罪责的处理是一个在道德正义与政治可行性之间极度复杂且危险的议题。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数千万人死亡与几代人的精神创伤，六四镇压对参与者与遇难者家属的持续伤害等等，这些历史不能在转型中被以向前看为名一笔勾销。但全面的司法清算可能引发旧体制精英的强烈抵制，威胁转型的稳定性。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模式 以真相的公开换取有条件的特赦，提供了一种有缺陷但相对可行的中间路径。无论选择何种方式，历史的真相必须得到正式的公开承认，遇难者的名字必须被记录，这是社会心理修复的最低限度。军队国家化或许是整个转型过程中最关键也最危险的单一变量。在当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的军队，其宪法效忠对象是中国共产党而非中国国家，更不是中国人民。这一安排使得在政权更迭的关键时刻，军队是否接受文人政府的领导成为转型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台湾的转型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国军在蒋经国之后接受了文人最高统帅权的制度性过渡。中国解放军的党卫军性质使得类似的过渡面临更大的结构性阻力。军队的国家化使军队效忠于宪法与国家而非任何政党，恐怕将是中国民主转型中最难推进的一步。在勾勒了民主转型的制度理想图景之后，我们必须回到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问题。这一切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现实中有可能发生吗？这个问题没有令人宽慰的答案，但回避它是一种不诚实。中国民主转型面临的障碍在规模与复杂程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是迄今为止人口最多的威权国家，14亿人口的政治惯性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力量。中国是一个拥有完整核武器能力的军事大国，这使得外部民主促进力量的作用空间极为有限。苏联解体与东欧巨变都发生在冷战结束的特定地缘政治背景下，那个背景不会简单的重现。中国经济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使得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有效经济压力的代价，与其对中国民主化的关切之间存在持续的政策拉扯，并且习近平体制具有超出其前任的特殊韧性。与苏联晚期的僵化老态不同，习近平政权展示出了相当强的政策学习与技术适应能力。数字威权主义通过大数据、人脸识别、社会信用系统构建的全面监控网络，代表着威权统治技术的历史性升级。它极大地提高了组织反对力量的成本，也使信息管控的精度远超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威权体制。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资源的成功运用，是习近平体制区别于苏联晚期的另一重要特征。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上已经基本失去真实信仰，民族主义成为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台海议题、南海主权，对西方国家的对抗性叙事，持续为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提供政治燃料。在这种氛围下，民主诉求更容易被塑造为外部敌对势力的渗透。内部的意见者面临的社会压力比纯粹意识形态管控时代更为复杂。然而，历史同样表明，没有哪个威权体制是永恒的。威权崩溃在历史上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发生：精英内部的严重分裂，即苏联解体的内在逻辑之一；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执政合法性的崩塌，即阿根廷军政府在马岛战争失败后的崩溃；大规模的持续社会运动积累足够的压力，即菲律宾的人民力量革命；中国目前的经济压力、房地产危机、青年失业率高企、外资撤离、地方债务困境，是否会演变为触发性的合法性危机，没有人能够确定预知。精英内部是否存在足够深度的路线分歧，在高度不透明的黑箱政治中同样难以评估。但这些变量的存在意味着转型并非纯粹的思想实验，而是一个现实的历史可能性。我们应当坦诚面对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转型不是没有代价的。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经历的10年社会混乱与经济崩溃，给普通俄罗斯人带来了难以言说的苦难。制度的急剧转换，在短期内几乎必然伴随着秩序的失去、经济的动荡与社会的撕裂。如何在追求政治自由的同时，尽可能减小普通人在转型过程中承受的代价，是制度设计者必须认真对待的道德责任，而不是可以轻描淡写的技术细节。现在回到我们开始的问题，如果中国真的走向民主，我们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民主？答案不可能是简单的。没有哪一种现成的民主模板可以直接移植，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转型经验可以原样照搬。中国的历史遗产、体制惯性、社会结构与文明传统构成了一套独特的约束条件，任何认真的制度设计都必须在这些约束之内寻找出路。 但在所有的复杂性背后，有几个核心判断是相对清晰的。第一，宪政法治必须优先于选举程序，没有对基本权利的宪法性保障，没有真正独立的司法体系，选举只是多数人合法化压迫少数人的工具，是权力竞争者操纵民意的游戏场。中国需要的民主，首先是一套能够约束所有权力的规则体系，而非仅仅是一套权力产生的程序机制。第二，分权比集权更适合中国的国情。议会制优于总统制，联邦或准联邦制优于单一制，地方自治优于中央任命，这些选择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将权力在结构上分散化，使得没有任何单一政治力量能够重建中共式的全面垄断。第三，普通人的日常权利必须成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能够告赢政府的独立司法，能够曝光腐败的新闻自由，能够集体谈判的工会权利，能够真正影响身边公共事务的地方民主，这些不是精英的奢侈品，而是普通中国人在被体制压制数十年之后最基本的政治需求。第四，历史不能被轻易翻篇。中共给中国留下的惨烈历史，如果不经过正式的公开承认与制度性的正义回应，将成为新政治体制的道德地基上无法愈合的裂缝。民主的价值不在于它是一种完美的政治制度，它当然不是。民主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是人类迄今发明的唯一种能够和平纠错的政治机制。当执政者犯错，可以通过选票而非子弹来更换；当权力滥用，可以通过司法而非革命来追究；当政策失当，可以通过公开辩论而非宫廷秘密来纠偏。在一个没有这套机制的体制中生活的代价，已经由数代中国人用我们的土地、自由、尊严乃至生命承担了。没有人能够替代14亿人做出这一历史选择，但在这个选择真正来临之前，思考它、讨论它、为它做准备，本身就是一种对自由的实践，一种对未来的负责。历史从来不会主动眷顾那些沉默等待的人，它属于那些拒绝停止思考的人。